Hello，大家好，我是玉山。
我是嘉璇。
那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国高中生的性方面的事情。
我们收集了很多自己还有其他人的故事，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国高中是一个大家都对性开始产生好奇的阶段，毕竟是青春期嘛。其实都听过很多，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大家其实会开始摸索性这件事情。比如说，各个学校应该都有传说中的色色地，就是学校中的情侣或者是学生都会去这个隐蔽的地方或是教室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
我自己本人是没有色色地啦，但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在国高中性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像是我们都读同一所女校嘛，
对。
那我班上的同学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午的时候就很爱在班上看 A 片，然后就看一整个中午，也不知道为什么。
午休时间都在看 A 片，
对对，所以他是真的是坐在讲台旁边看，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在看 A 片。
明目张胆。像我听到朋友说，他高中是读男校的，然后以前教室不是都会有大荧幕嘛，就是学校拿来广播事情的，然后就有高中男生，他同学成功的把手机连到那台电视上，用大荧幕播 A 片，甚至还有一次，有同学就在荧幕上投影很多女明星的影片，全班就一起猜这些女生的胸部大小。
我只能说，这些高中男生真的是还蛮无聊
真的
的。
很无聊，但更夸张的是，不只是看 A 片，还有外流影片的事情发生。之前上课不是提到数位性暴力这件事情吗？然后就有听说我朋友的高中有情侣的外流影片，男方就是拿性爱影片给他的朋友看，然后传到全校都知道他们的影片外流。那你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吗？
我是有遇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没有到外流那么夸张。就是我之前国中的时候，有同学他们是班队，然后男生就有威胁过女生要传裸照给他，但是那个女生就是很为难，他就为此很烦恼，就有来跟我求助。那时候女生还问他说，可不可以给穿吊嘎的照片就好，然后男生就是很坚持要他的裸照，
一
然
定
后
要裸照。
一定要裸照，而且还用，就是如果不给他裸照的话，就要逼他跟他分手。
我还有听过朋友说，之前国中班上的男生一群都会用勃起来当做打招呼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产生生理反应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当做开玩笑的方式，然后叫其他男生看，或者是跟其他男生说，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笑这样。
我们班上的男生也会那样，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班上有一个内向、比较害羞、憨厚的一个男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就性情大变，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坐在班上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然后勃起。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是故意的，因为他没有做任何的遮掩，
他是坐在班上哪里？
他是坐在班上的。我们班上后面有置物柜，应该大家都有。然后置物柜上面的空间，他坐在那边，那他都没有去遮掩他的勃起。到最后，他也开始做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就是会去打班上男生的屁股，或去翻男生的书包。但是后来，我以现在我长大之后的角度来想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大家像你刚才前面有提到嘛，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勃起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社交方式。
对，然后。所以他可能就觉得，勃起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那他也用这个方式来吸引其他的男性朋友，但就是他后来就没有成功交到朋友，而且班上的同学其实也会觉得这是一种性骚扰，他们其实会害怕看到那样的样子。
一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是后来我有听过更夸张的事情，这是我的学长分享给我的，对，一样是在国中的时候的班上同学，他。就是不爱读书的那种类型，然后常常在上课睡觉。他又偏偏是那一种生理反应会比较明显的人，所以他只要一睡醒就一定会有生理反应。但是他一样也是不避讳他的生理反应，他不会去遮遮掩掩，他甚至会叫旁边的那个女同学看他的勃起，会跟那些女同学说："你看我的屌是不是很大很翘？"这样，然后女生通常都会觉得很恶心，然后可能会。说干嘛呀？不要啦！这样，对，这样的反应，那这样的反应又反映到这个男生觉得很享受，他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之前还有听说过，就是对老师性骚扰的事情， 就是班上的同学，然后就在走廊上遇到就是当时一个比较年轻漂亮的英文女老师，然后她就从背后拍老师的肩，然后老师一转过来的时候，她就把她的裤子脱掉，就是当众在老师跟大家面前暴露。
啊，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但是其实虽然你刚才讲的那个老师被性骚扰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更常见的应该是学生之间可能会有性骚扰跟被性骚扰的事情发生。
嗯，感觉大多数的女生其实在国高中时期在班上应该都有遇到过被男同学性骚扰的事件吧。
对啊，而且尤其是如果有些女生可能发育的比较早，或者是她们的胸部长得比较大一点，男生就很容易去对女生的胸部开一些玩笑。像是我之前也有听过，我朋友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巨罩杯，就是对国中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罩杯。
嗯，
那这样的罩杯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他们班上的同学也很常，女生可能是去羡慕好奇这个罩杯，啊，男生可能会对这个罩杯有一些不好的
非分之想。
对，有点非分之想。像是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这个女生她就被同班的男同学说，欸，某某某，你的奶真的好大，哦，这么大的奶就是要拿来补胶的啊，一定会很爽，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很常用这种话去有点像调侃甚至是意淫这个女生。那这个女生她其实也是心里也没有很好受，
这样当面直接对对方讲也太夸张了吧。但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班上的男生多少都会对女生的身材指指点点，甚至是男校的朋友也说，在男校他们都会对其他学校的女生做排名，或者是讨论他们的身体，甚至集体意淫。那你还有相似的故事吗？
有啊，我还是有类似的故事，例如像我之前就听到班上的同学被男生说，你长得很像我最喜欢的 AV 女优，这种话
直接对他讲。
嗯，直接对他讲。
太冲击了吧。这些故事太让我冲击了。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其实现在回头来看都算是性骚扰的一种，只是当时可能大多数的女同学都没有自觉。
其实很多国高中生也都会有性行为了，而且这样的性行为还很常在学校发生。
你说色色地吗？
对，学校的色色地。那这些色色地通常都是在无人的教室啊。我之前就有听过别的学校他们的那种晚自修教室，那就有一个男同学运用这种大家都不在教室的时段，他就会带他的女朋友来这个教室，然后从事性行为，而且他们还有点把他当成一个目标游戏在攻略，他们好想要在每一个同学的桌子上发生性行为，甚至也有在讲台上发生。而且这个男生他事后还会很他才会很自豪跟他朋友说，他每一次都没有带保险套，无套内射他女朋友。
这原来是拿来炫耀的事情吗？
而且我就觉得可以从这样的事情发现，其实国高中生对性的想象可能是有一点偏差的，像是他们就会在公共场合从事性行为，而且也没有做带保险套之类的保护措施，而且他们甚至会觉得无套内射是一种很骄傲很优越的事情，甚至会拿它来炫耀。
真的，我觉得青少年很多都有错误的性观念，甚至我听过朋友说，他当时的男朋友觉得只要在女方睡着的时候他就可以侵犯她。
怎么会那么夸张啊？大家都不能好好睡觉吗？
三观崩坏的故事。
对啊。
那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么多荒谬的故事，你会不会好奇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样？
我觉得当时我对这件事是没有特别的想法的，但是到现在长大后，我觉得我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同学他们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他们这样讨论过程中就可能会把性变成一种社交的手段，
性变成一个交朋友的手法。
嗯，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色色朋友圈，那而且这个朋友圈他们可能里面懂越多性的人会是一个像是 leader，
有优越感。
对，有优越感，他们可能会觉得，欸，这样的人最有趣，这样的人最厉害，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懂越多的性是一种优越或是一种社交的方法。
嗯， 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性教育也是很关键的原因之一。像我自己还有朋友们都觉得，现在回想当初国高中时候的性教育或者是建教课，都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这也间接的显示出，台湾的性教育其实对于国高中生来说是不足，而且没有真的讲到他们所需要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也觉得现在的性教育其实是有点不足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性教育里面对性的描述好像都只有
简单身体构造，
对身体的构造，或是简单的文字描述性行为的发生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这种文字的话，我觉得其实会给学生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且再加上这个社会对于性是比较避讳的，我们不会去公开的讨论性，那这样性反而就会被蒙上一种
神秘的面纱，
对，神秘的面纱。
我们觉得这些在国高中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其实老师都是知道的，但是老师通常都会刻意忽略这件事情。那我们觉得其实老师们可以不要那么避讳性这个议题，可以跟学生更自然的去讨论关于性的问题，或者是教导学生正确的性观念，或是强调身体自主权等等的，才不会衍生出这么多同学之间发生的性骚扰或者是错误的性观念。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觉得在学校教育方面其实可以是把性议题融入其他的科目，做一个跨领域的学习。像是我都会觉得说，性教育好像跟性骚扰还有性侵害的防治脱钩了，所以这些学生才会觉得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性行为，而没有去考虑到性骚扰跟性侵害的层面。这样的跨领域也许是说，我可以把性教育融入在公民的议题里，让他们了解在法律方面的话，性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的跨领域学习，我觉得学生是可以从更多元或是更生活化的角度去认识性，那也许会让学生对性有不同的想法。
那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一些故事，跟我们期许未来可能从性教育方面可以去关注的问题点或者是改善的方向。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